七國集團外長在5月5日在倫敦呼籲中國尊重人權以及基本自由，並且譴責發生在新疆以及西藏的侵犯以及踐踏人權行為，以及中國任意脅迫性的經濟政策。星期二，歐盟貿易官員表示將會暫停批准中歐投資協議的工作，亦就是在星期二，印度發布參與 5G 試驗的網絡設備供應商的名單，華為和中興不在其列。更加早的一日前，澳大利亞表示正在審查一家中國公司對達爾文港有爭議的租約。分析人士說，歐洲國家不再天真，已經緩慢地意識到中國的威脅，尤其是中國對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威脅。對歐洲來說，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是保障歐洲繁榮以及安全的工具。七國集團外長在星期三舉行了兩年以來的首次面對面會議之後，呼籲中國尊重人權以及基本自由。外長在會面之後聯合聲明當中表示，他們呼籲中國依據他們國際以及國內法所規定的義務，尊重人權以及基本自由。七國是七國集團外長會面的主要議題之一。彭博通訊社援引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與會外交官員的講話，七國官員星期二用了大約90分鐘的時間討論了中國如何利用一帶一路倡議和其他經濟手段脅迫其他的國家按他們的意願行事的行為。在星期三，外長亦都考慮美國提出的一項應對白宮認為中國經濟脅迫行為的提議。報道援引另外一位外交官員表示，美國希望建立一個七國集團以及其他利益有關方參與的協商機制，以確保對中國的舉動作出協調一致的反應，並且以此來增加七國集團的韌性。這次的七國外長會議正值是德國、意大利和法國對中國的政策逐漸強硬，日漸趨近美國的對華政策的立場的時候，拜登政府視中國為美國的最大挑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对内越来越压制，对外则是越来越咄咄逼人，而美国必须要挺身捍卫基于秩序的国际规则。今年二月，意大利新政府上台之后，对中国政策亦都越来越强硬。意大利政府四月阻止了中国收购了一家意大利半导体的公司。不单止如此，意大利还在半导体、汽车、钢铁产业等领域对中国的收购筑起了篱笆以及城墙。德国外长马斯在三月呼吁西方国家共同反制中国以及俄罗斯，他说国际局势的变化令到西方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平等的竞争环境不复存在，并且正在是走向对抗。媒体预测默克尔九月份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很可能会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中国与法国的关系亦都有点紧张。今年三月，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指责一名法国研究人员是小流氓以及是喷子，原因就是他批评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北京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是被召见。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雷高星期三在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举办的一场有关欧美如何共同应对中国的研讨会上变化，欧洲人意识到中国的威胁不单只是局限在亚太地区，亦都侵蚀到了欧洲大陆。他说欧洲国家正在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和拜登政府利益相通。他说欧洲的政治架构非常独特，在很多方面都是很脆弱，同时面临着内部以及外部的挑战。多边主义以及国际制度是保障欧洲安全以及是繁荣的根本工具，是欧洲保持经济、科技、创新以及军事力量的驱动力。欧洲不是封建邦国，亦都不是帝国，它是象征着法制。拜登总统自竞选之日起就表示，他将会多边主义以及加强同盟友以及伙伴的合作置于自己外交政策的中心，这个是与前总统特朗普被视为是单打独斗的方式不同。雷高说特朗普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欧洲和美国在过去四年当中的分歧。欧洲对中国的警惕性并非是刚刚开始。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在承认中国是合作伙伴的同时，首次称中国是系统性竞争对手。法国、德国以及英国等国家随后分别加强了对外资包括是中国在内的投资并且并购的审查。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好多嘅欧洲公司因为股票嘅下跌，沦为收购嘅目标。欧洲各国官员更加系加大咗对资产保护嘅力度。法国军事学院嘅雷高话，对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嚟讲，除咗担心中国响欧洲大陆嘅做法之外，中国响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嘅做法，譬如系用非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不尊重协议、违背自由航行原则嘅做法，即系直接影响住佢哋响亚太地区嘅利益。英国、法国、德国近期先后宣布派舰艇通过南中国海行使航行自由嘅权利。欧盟最近对中国最大嘅顶回动作，可能系暂停批准中欧投资协议嘅工作。去年12月底，在德国的最后推动之下，欧盟和中国赶在拜登政府上台前签署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协定的签署被中国视为是突破美国围堵的重要外交胜利。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星期二5月4日在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如今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暂停了来自欧洲委员会这边的政治外展活动。他表示，很明显，鉴于目前欧盟对中国实施制裁，而中国实施反制裁，包括针对欧洲议会成员的反制裁，这样的环境不利于批准协定。3月22号，欧盟和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联手，就中国政权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对中共官员以及实体实施制裁。中共迅速作出回应，宣布对欧洲10名个人，包括欧洲议员、学者以及系4个嘅实体制裁，其中包括要对中欧投资协定嘅投票嘅欧洲议员。中共嘅做法响欧洲引起咗轩然大波，引发咗至少8个欧洲国家召集中国驻所在地嘅国家嘅大使。东布罗夫斯基斯系仲对法新社话，批准协议嘅努力实际上将取决于更加广泛嘅欧洲中国关系将如何演变。响北京宣布对欧盟多位个人以及实体进行制裁之后，欧洲议会嘅多位政治家表示，一定要否决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让其胎死腹中。除此之外，欧盟亦都喺度采取行动，减少响关键领域对中国嘅依赖。路透社的报道说，欧盟这个星期将会公布工业行动计划，旨在是减少6个战略领域对中国和其他外国供应商的依赖，包括原材料、原料药、半导体、电池、氢能以及是云计算等领先技术。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贝纳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继续和中国加大商业合作，将会发出错误的信号，证明人权和国际法对欧盟不重要。他说，北京在欧盟关注的关键问题上未有作出足够的改变，北京又一再被证明是一个不断侵犯人权以及国际法的国家。除此之外，欧盟还决定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4月19号，欧盟理事会发布了印太地区合作战略决议，目的是在区域动荡的时候确保区域稳定、安全、繁荣以及可持续发展。决议表示，欧盟寻求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公平的竞争场地、开放的公平贸易投资环境、加强抵御能力、应对气候变化等等。决议还表示，要恪守国际法的自由开放海洋航行路线，将会持续在安全以及国防议题上面开拓合作。决议呼吁27个成员国和印太地区的伙伴一起解决这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决议未有提到中国，欧盟的外交官亦都强调，决议并非针对中国。不过，欧盟印太战略当中的很多方面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类似，尤其是在自由航行、安全以及贸易多元化等方面。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国际关系教授庞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欧盟之所以要推出印太战略，是因为欧盟必须要对印太地区日益改变的现状作出回应。他表示，每一个谈论印太地区的人都必须要谈到中国，这个是现实的。法国、德国和荷兰在之前已经制定了深化与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关系的方案。除了西欧国家的关系，除了同西欧国家的关系转冷之外，中国拉拢中东欧的国家的努力亦都受挫。 29号中国同中东欧国家举行视频峰会，虽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亲自出席会议，但是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同罗马尼亚的国家领导人决定回绝中国的邀请，派遣较低级的官员与会。有关世界对中国的抵制，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柏蒂专门写了一本书，名叫《系中国如何失败世界顶回中国的全球野心》。他最近在这本书的发布会上说，他是认为其他主要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意识到在贸易、投资、金融和技术方面和中国接触确实是带来利益，但是同时亦都会威胁一个国家的长期的竞争力，甚至他们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的自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